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讲到耶稣基督颁布大使命。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第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求你恩典，施恩典，施怜悯。主，多少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你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也误解了你的大使命，我们也没有顺服你的大使命。求你赦免我们，我们都是愚昧的人。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主啊，我们侍奉你却不认识你的旨意，求你指教我们，开我们的心。主，你知道我们是愿意遵守你的使命的，但求你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好使我们能够遵守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大使命的托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思想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召聚门徒到加利利，颁布大使命。大使命就是 The Great Commission。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在许多的地方向门徒显现，他向妇女们显现，他在以马忤斯路上向门徒显现，他向彼得显现，他在马可楼向那些门徒使徒显现。彼得和很多的门徒很失望，最后去打鱼了。主耶稣又继续的向他们显现，他不但向他们显现，他一直在坚固他们，叫他们不要惧怕，不要疑惑，不要犹豫。然后他在各处召聚他们到加利利去聚会。然后当他们在加利利聚集的时候，主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再次坚固他们，然后他才颁布了大使命，然后整个马太福音就结束了。这个大使命的发展，我们就要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耶稣如何建立他自己的教会，他如何带领了他的教会，带领这些遵守他命令的这些使徒们，他的门徒们，完成的在地上 建造教会的历史，这些都记录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复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他的教会。当然，他的复活的目的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救恩，但是他的这些个人的救恩是出自于他的教会的，福音是从他的教会发出的。基督徒与基督生命的联合，发生在这个有形的教会之中的，所以。主耶稣他的复活是为了要开始启动他的教会，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下建造好了会幕时候要起行是同样的意义。而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的摩西，摩西如何立起帐幕，耶稣如何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从旧约的摩西的 立起帐幕，一直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如何建立他的教会。他在地上如何建立他的教会，就是今天我们要如何建立地上的教会。而这整个大使命就告诉我们，是基督的权柄彰显他在教会之中，基督透过神的话，借着圣灵，在属于他的百姓的心中掌权。这个我们叫做基督恩典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race。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基督也在教会之外掌权，他的神性从开始一直到他再来，一直参与在父神对受造界一切受造界的看顾和管理上面。我们称这个为基督全能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Power。 特别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他的时候，他包括了地上所有的教会之外的领域，都是在他的主权范围之内。我们叫做这是基督的中保王权。基督不仅在教会的里面掌权，他也在教会的外面的掌权。这是我们必须要带着这样子的观点去看这个圣经。当然我们等一下也要从经文中来证明这个观点。这边的大使命通常被误解为是针对个人传福音和宣教的活动，而事实上当我们仔细去思想以后，你会发现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是要门徒去建立教会，在各处建立教会。虽然这个使命它包括个人的传福音，但是它最后的目的是要建立的教会。这里的重点不是个人传福音，个人传福音是另外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个人传福音作为祭司的命令，但是大使命是给使徒，基督的权柄透过使徒执行在教会之中。在使徒行传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地方的中心思想，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边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召聚他的百姓参与有形教会的敬拜，兼顾他们，并使他们明白和顺服大使命的呼召。基督召聚他的百姓参与有形教会的敬拜，兼顾他们，并使他们明白顺服大使命的呼召。如果你注意的看的话，我这一次的中心思想跟前一次的不一样，为什么？中心思想是释经讲到的最重要的任务。那我上次的那个释经讲那个中心思想，只是把历史的事件作为一个总结。但是今天这个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呢，是把它变成一个普遍的原则，可以应用在各个世代的教会之中。这个是释经学讲到最重要的任务。圣经辅导的鼻祖 J.E. Adams 叫做亚当斯，他写了一本书，讲到讲道。他所写的是目的性的讲道 ，Preaching with Purpose。你讲道是要有目的的。他说，讲道信息的一切，所有的材料组成的和信息的纲要样式，就是你所用的语言、你的表达、你的声音、你的肢体，都应该是要帮助和协调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所有的都是为了要促进圣灵在经文段落中所要传达的中心思想。所以中心思想是根据这个经文本身的历史的描述的事件之中，它得出一些普遍的原则。 应用在所有的时代的教会中。否则我们去读圣经只读到历史故事，那个历史故事跟我们今天的教会没有关联，耶稣颁布大使命跟我们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中间的原则把它得出来。这是释经讲道最重要的也是最艰难的任务，所以讲道的人他需要参考许多的圣经的注释书，阅读许多的书籍，还是要听许多人的讲道，然后把这些材料经过反复的默想祷告，在中间讲到 internalization 一种内化以后，然后从这个信息中看到这些普遍的原则。释经学讲道认为这些普遍的原则就是圣灵要托付传讲信息者要把这个信息传讲出去的。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是用圣经在讲道，但他不一定是把圣经中的那个中心思想和那个普遍的原则把它提炼出来的。这种的讲道是特别是清教徒最重要的讲道的原则，叫做释经学的讲道。所以第一点，我们上次讲过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门徒他回应主的召聚，主把他们召聚出来，在基督的呼召之下他们参与了这个聚会。同样的，这个原则运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来这边聚会是主耶稣来召聚我们，那我们回应了他的呼召来参与这个聚会，虽然是有的人邀请我们来，但是最重要的是主耶稣把我们呼召来，从东西南北把我们召聚在一起，这边就是他的教会，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这11个门徒呢，马太只写了11个门徒，但事实上我们上次证明他不只是11个门徒，他是一个有500多人的聚会，但是马太讲到只讲11个门徒是他要凸显这个命令是颁布给这些使徒的，因为这些使徒他将来是要做耶稣的代理人，他是 divine agent， 他是要做耶稣的代理人，在使徒的职分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今天没有。所以大使命是在基督呼召下的，在有形教会的参与，大使命是在基督呼召下，在有形教会的参与，这是大使命的第一个要点。今天我们来这边聚会，我们就参与在大使命之中。我们去职堂建立教会，今天我们在这边职堂建立教会，就是让大家能够参与在这个大使命之中。救恩的施行发生在有形教会的范围之内，救恩的扩张出自于这个有形的教会，基督徒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也发生在有形的教会，这是以弗所书、罗马书、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的真理。大使命的呼召下，基督徒在大使命的呼召下参与基督的教会，被基督建造成为教会，这是大使命的第一点。因为特别是最近有疫情的关系，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基督徒，甚至许多的牧师和长老，忽略了实体聚会，忽略了有形教会存在的必要。许多人，我听到许多人都在讲，也有很多人跟我讲，我不必到教会聚会，我在网站上听信息是一样的，我也可以在家里面操练我的救恩。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网络科技有帮助有形教会，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教会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肢体领受到属灵的喂养。今天我们可以去听很多人在网站上的信息，或者是神学的教育，透过网络都可以喂养我们，这是正面的。但是另外一面，网络科技的背后，它助长了个人的独立自主的、不受权柄约束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想。后现代的主义就是 我认为什么是对就是对，我不需要一个权柄告诉我，你讲的对也可以，你讲的对也可以，我们不要争论，我们都是对的。这是后现代 postmodernism， 这种后现代的文化思想已经入侵到现在所有的教会，现在正在侵蚀着基督有形的教会，危害基督的国度和基督权柄的体现。这是一场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这个属灵的征战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 understanding 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传讲这种信息，让那些神的迷失的百姓把他们召聚回来。同时这也是一个试验的时刻，他实验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是不是可以 胜过你的本性的软弱的基督徒。因为在家里面多舒服啊，我穿着睡衣喝着咖啡，我就可以听到，我一关我开始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人可以管我。你必须要胜过这种的本性的软弱，你必须要很早的起来预备今天要来参加聚会。这就是一场征战，与你自己肉体的征战。别人打电话给你说邀你出去，说不行，我今天要来参加聚会。你要去踢足球拿锦标，在礼拜天你说不行，我宁愿不要那个锦标，我要参加主日敬拜。这都是征战。基督徒认识并胜过后现代世俗思想攻击的时刻，就是今天我们的实验。教会需要有智慧利用网络科技，把纯正的福音信息传开，如同宗教改革的时候，改教家利用了当时的科技，当时的科技就是活版印刷术，把纯正的福音的信息在欧洲大陆很快的就传播出去了。马丁路德钉在威丁堡教会门口的95条提纲，被他的学生在2个礼拜之内翻译成20种不同的语言，借着活版印刷传遍了整个的欧洲大陆，点燃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火。改教家继续的写作，出版圣经注释，把他们的信息记录成文字，今天一直喂养我们的教会。但是那不是教会，虽然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教会一直到今天，但是那不是教会。网上听信息一样你可以得着喂养，但那不能取代教会，不能取代你透过基督的身体跟元首连接的，他在当时在地上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所设立的教会的目的。这是我们上一次所思想的第一点，回应主的召聚，在基督呼召下的参与。第二点，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还有人疑惑，耶稣前来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边是讲到当时的门徒在耶稣的显现之下，他们被耶稣坚固，他们在耶稣的显现之中敬拜神。今天同样的，耶稣在这边显现，他透过圣礼，透过圣餐，透过我们的讲道，他在这边显现，透过神的话，他坚固我们的信心。同样的原则用在今天。他们看见耶稣，他们就开始拜他，这个拜就是跪下来的意思。当然跪下来的意思在圣经中就是讲到敬拜的意思，他们就在那边有一个教会的聚会的敬拜。这些门徒和使徒他认识这是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们开始敬拜他，他们在基督的显现的中间敬拜他。复活的耶稣一直在他的教会的敬拜中显现，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世界的末了，只等到他再来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不能会用眼睛看到 耶稣的复活。如果有人跟你讲他可以看到耶稣从后面走来走去，那那个教会你赶快离开，因为那是一个异端，因为今天耶稣他不会肉身的在显现给我们，他今天的显现是坚固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明白他的旨意的时候，就是他对我们的显现。当我们传讲他的话的时候，你明白他的话的时候，这就是耶稣在向我们说话。但是十七节说到还有人疑惑，当然我们上次讲了这边的疑惑不是那个十一个门徒或者十二个门徒，就是包括马提亚在内的，因为耶稣老早已经兼顾了这十一个门徒，特别是在彼得打鱼的时候耶稣兼顾了他们。但是为什么这边还有人疑惑呢？我们来看看疑惑这个字，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疑惑是因为距离很远，人很多，眼睛看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近视眼镜，老花眼镜，这样的解释似乎是比较牵强，是不是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但是疑惑这个字我们去看它的话，希腊文的疑惑这个字在新约中，在马太福音中只出现了两次，另外一次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你们记得那个经文吗？就是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那个风浪很大，他看着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也要走，走了几步他就要掉到水里面了，结果他很害怕就喊主啊救我，耶稣就拉住他的手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个疑惑跟这个疑惑是同一个字。结果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船上的人都敬拜耶稣，这个敬拜跟这边的敬拜同一个字，所以疑惑跟敬拜在两个故事之中同时的出现。在船上的人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就开始敬拜他。彼得的疑惑不是他没有信心，不是他不信主，不是一种智力上的怀疑，而是一种不确定性，他有两种的心思，他没有专注在耶稣的身上。这里的情形是，这些门徒他们都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因为已经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反应不是一种困惑，他们知道他们所看到的是复活的耶稣，但是现在的复活的耶稣跟之前耶稣复活之前的耶稣事实上也有所不同。因为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三个门徒看到耶稣里面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他们感到困惑和恐惧，是有点类似的。但是他们知道是耶稣，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在荣耀中显现的复活的身体的耶稣，不是在耶稣在地上受苦的那种容貌的不同。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十一个这些门徒疑惑的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跟十一个门徒一样，他们心里面觉得非常愧疚，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会不会再接纳他们，所以这边的字被解释成犹豫是比较恰当的，不是疑惑，他们有点犹豫，很尴尬这个场面。你想想看，你跟随了这个人三年多久，然后你不认他，你逃跑了，他钉十字架你逃跑了，现在你要面对他，是一种非常的愧疚的感觉，一种非常尴尬的感觉，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正面的去接触耶稣。有一位学者说，马太提到的疑惑是历史真实的反应，当时在场的人永生永世也不能忘记这举世无双的事件前，他们那从 未有过的感情与信心交织在一起的一种矛盾，他们踌躇，他们认为他们抛弃否认了主耶稣，害怕他们是不是能够得到主耶稣的接纳呢？这就是他们踌躇犹豫的原因。十八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这原文是三个动词，耶稣向他们走过去，耶稣向他们近前来对他们说，说三个动词，耶稣向他们近前来对他们说，说非常强调性的用语。耶稣主动的接近那些门徒，近距离的 接近他们，接近那些感到犹豫的门徒，他主动的接近他们，让他们经历亲眼在看见他复活的身体，而且他对他们说话，他用他的话坚固他们。这些的门徒和在场的所有的门徒使徒都被耶稣的这个动作和所说的话被坚固了。他主动和他们说话，他修复了他们心里面跟主之间的那种微妙的破碎的关系。主耶稣下面所说的话就把门徒心中的犹豫就直接的消除了。主耶稣的行动和他的话把他们心中的犹豫消除，把他们的失败灰心都抛在后面。大使命的呼召，神国度的实现，神国度往前的命令，吞灭了他们往自己内心看的那种犹豫的失败感。大使命的呼召使他们明白了神的旨意，带来了一个很崇高的目的，而且带来了他们顺服神旨意的目的。所以你还记得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耶和华呼召那些制作会幕的人吗？耶和华不但呼召他们，也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并且能够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制作建造会幕。同样的，这一批人耶稣呼召他们出来，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坚固他们，使他们认识神的旨意。今天神也同样的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个事，我们要参加教会，出来服侍，参与大使命，你必须要明白这个旨意，明白这个耶稣的意思，看到他建造教会行使大使命的模式，我们才能参与在中间。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普遍的原则，大使命是在基督显现中的敬拜，领受主的眷顾。大使命是在基督显现中的敬拜，领受主的眷顾。他们如何被眷顾的呢？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是整个大使命颁布的基础，这是大使命的源头，这是大使命的保证，这是门徒信心被坚固的内容。今天任何一个教会要往前，必须被这样子的话所坚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因为所有教会的建造的基础是耶稣的权柄，所以我们要来进一步的更深入的来思想，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的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权柄的领域和范围。权柄的领域和范围，天上是指无形的领域，肉眼看不见的领域，属灵的领域。地下是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领域，人所可以看到的人事物的范围，这些都是耶稣统管的权柄范围。 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说，在耶稣身上所运行的这个大能大力，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万有就是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事物，天上地下，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的权柄，这边讲到无形教会的扩张是包括万有的，实现神的旨意，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包括在内。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他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为力，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刚刚前面讲的天上的、地上的、能见的、不能看见的，它是一个对称的语，地上的对称能看见的，天上的对称不能看见的，因为这是基督权柄的范围。保罗是在解释复活的基督作为教会元首的权柄。但是你会问我一个问题，而从今天的教会，从这个世界的所发生的事情看来，我似乎看不到这种大能大力、天上地下的权柄是怎么施行的。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教会为什么这么软弱？教会的增长也增长得很慢，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就要看第二点，基督权柄执行的环境。基督权柄执行的环境，你必须要明白这个权柄已经付给他，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权柄的执行的环境是什么。诗篇第二篇我们都很熟的，都会唱的，当我们唱的时候，你要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第二篇说，我求你，我就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摇匠的瓦器摔碎。很明显，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的权柄，列国赐你为基业，地极赐你为权柄。所以整个诗篇第二篇来看的话，它的背景是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中保君王执行权柄的环境是在内部和外部的抵挡之中，他在执行他的权柄的同时，他在施行他的审判。因为他说，当以嘴轻齿，恐怕他发怒，生灵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福音的传讲永远是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让人得救，一方面是让人灭亡的。而这个审判的主题在耶稣的掌权之中，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到的，否则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假想的乌托邦的理想的这种的虚假的幻影之中。我们认为这个教会会变成非常好，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这样子的想法是错误的。第三点， 在施行审判中掌权，在施行审判中掌权。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这句话是出于但以理书第七章。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这句话的引用在马太福音中被引用了许多次，我们就不去回到马太福音中再去看。但是在主耶稣以讲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都已经都赐给他了，是引用但以理的意象的实现。所以但以理的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七章九到十节。我观看见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洁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者有万万。听到这个，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所以启示录上我们看得更清楚，他在施行审判。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启示录中很简短的看一看，在教会中的审判是第四点。刚刚我们看的是施行审判中掌权是第三点，第二点是他权柄的执行的环境是在抵挡之中执行的。第一点是权柄的领域范围，在启示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复活的基督在教会中施行审判，他也在全地施行审判。今天的瘟疫你认为是自然现象吗？还是就这么发生的，是某一个人的作为吗？如果你是真正认真读圣经的，你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审判。但是今天你有看到世界上的人悔改认罪吗？没有，只是害怕而已，施行审判。但是在启示录中讲到的是教会中的审判。复活的基督在主日敬拜的时候，他向那个使徒约翰显现启示了整本的启示录。复活的基督在七个灯台中行走，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当时那七个教会也是当时的教会中间的某七个教会，一个象征性的，同时它象征性呢所有世世代代的教会，叫做普世性的教会 Universal Church。 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七个教会代表了整个教会，他在这些教会中间行走。约翰看到的意象是什么样子？他的头发，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夹炼光明的铜，声音如重水的声音。他不是我们熟悉的一些诗歌牵着你的手在花园里面跟你谈天的那位耶稣，完全不一样的意象。而这些用语，启示录中的用语是用但以理十章和以西结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中的这些用语，它都是讲到审判的意象。所以耶稣是以审判者的身份在普世性的教会中行走，今天仍然如此，他就在我们中间， 他在施行审判，他对教会内部敌对基督的势力，不顺服他权柄的势力，他进行审判。所以有一个教会他说按其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的审判基督徒要会分辨，从圣经的角度去看教会，去看世界上的事情发生。所以他的审判的目的，一个是对教会施行审判，第二个目的是对那些在属灵中沉睡的懒散的基督徒发出提醒和劝诫，对那些持守他真理的感到很灰心的、会疑惑的，他发出安慰和坚固的命令，呼召得胜者，发出应许和奖赏。他手拿着七星，他从口里面，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很明显的，你不必去看旧约，这就是审判的言语。耶稣审判他的教会，你看到了吗？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我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福音的信息，一方面是告诉你耶稣的恩典，他的恩典的门，希望你只要去靠着信心，他就赐给你。但是他也是一个审判的警告，教会内部的不顺服者的审判，对败子的审判，就是神的道在这个基督徒的心中，他这一辈子这个道在他心中是没有的，空的，这是最后的审判。但是他现在就开始警告，对那些真的信徒，他提出了一个呼召，警醒他们，好像是用这个醒来了，醒来了，不是那么简单啊。这是耶稣今天行走在教会的目的。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看到耶稣在他遭拒的教会的敬拜之中，向门徒显现，坚固他们，使他们明白认识他复活之后的权柄，地上天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这是耶稣宇宙性掌权的开始。他在内部和外部敌对的环境下，他施行他的权柄，他在对世界执行审判的情形下，他执行他的权柄，他在对教会执行审判之下施行他的权柄，同时他也在审判之中实验那些得胜的百姓，带领他的教会往前，使教会明白他的旨意，得着坚固，并且顺服他的权柄。所以今天这第二段的经文，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呼召我们，召聚我们参与他的教会，那你明白基督的权柄和他的旨意了吗？你是否顺服他的旨意？你是否明白他的呼召，参与在他的有形的教会中敬拜他，被他所坚固呢？你明白耶稣要在你的心中掌权吗？你要顺服他，还是顺服你自己软弱的肉体呢？当你胜过你的肉体的时候，就证明他在你心中掌权，这是福音的果效在我们身上的彰显，使我们得着他的祝福。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多少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你的权柄，我们不知道你的权柄的范围，我们也不知道你今天就在世界上，在你的教会施行审判，因为我们被许多不纯正的福音和教义不知不觉地侵入到我们的 思想的里面，我们已经麻木了，因此我们没有活出你的见证。因此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主，求你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存着敬畏的心来侍奉你，使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